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三章，今天看十三章跟第十四章。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北国，他的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从北方过来的这个亚兰国啊，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下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说亚兰国要来攻打这个北国以色列。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战争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神在啊这个圣经上面所要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意义。所以在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会有一些啊这个 confuse 哈，就是说啊，因为这些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这中间的王啊，有一些名字是一样的，甚至于啊，这个儿子的名字跟爸爸的名字中间也有些一样的。所以我在黑板上面把这个北国的名，这个王写下来，甚至于啊，在这个我们所写的这个名字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看十三章一开始或者整个列王记上下哈，你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是要讲北国的，但是他在讲北国的王之前，他会先讲在南国王几年的时候，所以让我们会一种错误的观念。那正好那个时候，那个南国的王的名字又是北国的王的这个父亲的名字，那我们就更啊忘记我们到底是在看哪一个国的王啊。所以我们可以从黑板上这边看到说，北国其实他是以色列从耶户他下传给他的儿子，就是约哈斯，那个哈是那个打哈欠的哈，斯是那个斯文的斯，然后他的儿子叫做约阿斯啊，那个阿是那个阿曼的阿，那斯是啊斯比受有福的斯啊，所以约哈斯跟约阿斯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接下来他又传给他的儿子叫做耶罗波安，那这个耶罗波安跟第一个北国开始的那个耶罗波安又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罗波安又行耶罗波安啊所做一切的恶事，那这个耶罗波安是这个啊后来的耶罗波安是啊第二个耶罗波安，所以我把它写在黑板上。从北国从耶户到约阿斯到约阿斯一直到耶罗波安，那南国呢，南国的当时是亚哈谢啊，南国是犹大国，亚哈谢传给约阿斯，那这个约阿斯又跟上面我刚才讲北国的约阿斯又是同一个名字，所以常常会让人家啊错乱。那约阿斯传给下一个他就是亚玛谢，那亚玛谢到后来是传给这个亚撒利亚，那亚撒利亚如果你注意看，等一下看那个经文当中十四章，他亚撒利亚他中间有一个小字叫做乌西亚，这就是我上次所讲过的，当这个南国在这个亚哈谢前面是约兰，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啊马太福音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上一次讲过了，耶稣的家谱从约兰就直接跳到什么乌西亚，中间掉了三个王，这三个王就是亚哈谢跟约阿斯跟亚玛谢，因为这三个王是犹大国的王，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并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的名字，他们三个人的名字没有记载在这个啊耶稣的这个家谱上面哈。好，这些是一个简单的简介。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北国的时候他们的敌人是这个北边的亚兰国，但是他们其实真正的属灵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他说在这个时候他说啊，这个约哈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北国的耶户的儿子约哈斯，他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笑话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这第一个耶罗波安啊，北国的第一个耶罗波安，不是等一下要讲的第二个耶罗波安，他说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那个罪，那这个罪就是什么，拜金牛犊的罪。他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总不离开他，总不离开那个拜金牛犊啊。所以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屡次交在这个亚兰人这亚兰王哈歇和他的儿子便哈达的手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屡次意思就是说已经好几年了啊，不是只有好几次，而是说好几年了，这个屡次是好几年，就是几年来都是啊，这个北国以色列都是做这些事情，所以上帝的怒气就把他们交给仇敌。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我们会遇见困难的环境，常常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去拜了那个什么金牛犊。所谓金牛犊 啊，就是什么取代神。因为做一个基督徒，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上帝的子民，神要这个啊管教他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把它交给仇敌。所以当时他们在仇敌的这个当中啊，圣经上面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啊，他说他们每次被他们欺压啊，这种字哈、啊，其实这个啊，这个已经很久没有用到了。这些字其实，你看那个在第啊四节的最后，他说亚兰王的欺压，这个欺压的字其实是四世纪当时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让我们被仇敌来管教，这也是神的管教的方法之一。那什么是这个啊？这个啊，金牛犊呢？也就是耶罗波安啊，这个那些让以色列的百姓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呢？其实金牛犊就是什么？代替上帝啊！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做基督徒哈。不是说我们会去拜其他的偶像，但是我们会拜金牛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把金牛犊拿来代替神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北国有怎么样的金牛犊呢？因为北国他当时他的这些王为了看重自己王位，对不对？所以他就骗他的老百姓说，你们不用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拜金牛犊就好，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方法来向他的百姓保证说，你只要看中我这个王就对了，你不用担心直接去拜你的上帝哈。所以今天哈，我们没有把神的应许当作我们啊这个啊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却把自己啊这个想做王的事情啊当成是什么，让人家来投靠我们，而不是让别人来让人来投靠上帝。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金牛犊哈。这种金牛犊常常是引人到人的面前来，而不是引人到神的面前去。所以金牛犊其实是代替上帝，使人能够不注意神而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神，来跟神的这个啊亲近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人的心思意念更为所欲为。所以说，神不喜悦什么？我们不以基督为这个啊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让这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心中的做主，我们常常自己来做主。所以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这就是好像在拜金牛犊一样。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王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说，你们只要相信我啊，在这个啊撒加利亚这个地方做王就好了啊，你们不用到耶路撒冷，你们不用到上帝那个地方去啊。所以这个金牛犊到今天还是一样有啊，常常可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家庭当中，每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金牛犊，就是凡所有能够代替神的都是什么金牛犊啊，不见得你去拜外邦人的偶像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哈，包括什么，包括这些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属灵的书籍也好啦，或者是说我们追求一种经历也好啦，属灵的经历啦，或者是说啊如何来亲近神的方法啦，如何来建造教会的方法，这些东西都非常好。我并没有讲说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给搞错的话，那这些东西就不好了。如果我们跟随着一个牧者，或者跟随着一个教会，或跟随着一本书啊，那忘记了真正的跟随是要上帝的时候，那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金牛犊啊。那这些金牛犊，我们再回到圣经上面来看，他说什么，他说神把他交在亚兰人的手中的时候，当然人的这个什么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当他们受得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四节约阿斯他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可见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怜悯，对不对啊？他怜悯他的百姓，他因为看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所以耶和华这时候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能够救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啊。所以这个拯救者是谁呢？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是谁啊。很多这个神学家或者很多牧师啊，就去猜说他可能是以利沙，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以利沙他因病快要死了。事实上如果正确的讲法应该是说，在当时哈，因为他被北方的亚兰国所攻打，对不对啊？其实这个拯救者在当时的历史上面，也就是主前806年那个时候啊，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亚兰国攻打他，当时神就什么兴起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的国王当时在主前806年的话，就来攻打亚兰人，把亚兰人直接攻打到他的大马士革里面去，所以亚兰人当时就被什么？就被攻打了以后啊，然后亚兰就什么自身难保嘛，他就 放弃来攻打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有些时候上帝就使用这样子的方式啊，让这个啊、这个神的这个让这个啊、亚兰人哈、被亚述帝国所攻打。但是话又说回来，亚述帝国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他成为什么？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因为他变成一个拯救者，他来拯救什么？拯救这些已经奄奄一息的这些啊以色列的百姓啊。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在这个时候拯救，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看到历史到后来的时候，虽然亚述啊去攻打亚兰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但是到最终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亚述却把以色列人给毁掉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可以施行拯救，上帝也可以借着这个亚述帝国来施行拯救，也可以借着亚述帝国来施行什么？毁灭。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他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让他们脱离这个啊亚兰人的手。他说于是以色列人能就什么？安居在家里。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又回去当时记不记得四世纪的时候，当他被仇敌欺压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办？就逃到山区里面去了。但是这个地方跟我们讲说，这个时候的欺压，他们上帝的怜悯没有让他们躲到山区里面，却让他们仍旧什么？安居在家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一直在悖逆上帝，但是上帝一直怜悯，而且上帝也让我们能够安居在我们的家里面，但是人还是一样悖逆。所以北国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还是一样悖逆。你看第六节一开始，然而，所谓然而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得到神的祝福了，神让他什么安居在家里面啊，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他都忘记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你看他说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所以圣经上面一直跟我们讲说耶罗波安那个金牛犊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个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甚至于比拜金牛犊外啊，比拜那个外邦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不会去做，很少人去做那种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知不觉的当中去拜金牛犊，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很多东西就像金牛犊一样把我们带离开神，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神了，因为我们有金牛犊来取代神。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仍然去行。所以你把那四个字画起来，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他对金牛犊总不离开，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对金牛犊什么？仍然去行。可见什么？上帝对人的怜悯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得到人的悔改啊的这些回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愤怒，但是神仍然哈、要对付啊这个啊他的百姓，但是神的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到说，圣经啊在这个罗马书的地方啊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好吧，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啊。罗马书第九章其实啊，从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地方，前面讲到说受造之物成为一个什么，可以成为一个这个贵重的器皿，也可以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对不对啊？其实我现在要读给大家听的二十二节哈、你看哈、他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上帝就要多多的忍耐宽容。宽容谁呢？就是要宽容我们这些神的百姓。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宽容那可怒啊，但是什么预备遭什么毁灭的器皿。所以其实我们啊，这边告诉我们三个器皿，一个是什么贵重的器皿，一个是卑贱的器皿，一个是什么被毁灭的器皿。所以当神的愤怒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被毁灭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虽然是多多的忍耐宽容我们，但是我们什么，我们这些东西乃是要这个什么彰显神的怜悯啊，我们其实是可以被毁灭的器皿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当他们再回来看看列王记下十三章这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他仍然去行的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他什么，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哇，那个亚瑟拉你看多么什么，这个命多么长啊，他命的长是因为什么？人喜欢他。这个亚瑟拉是一个女的这个偶像，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不止拜金牛犊，他还拜巴利当时所留下来跟那个什么啊耶洗别所留下来这个亚瑟拉哈。所以他说哈，这时候亚兰人哈就灭绝约哈斯，约哈斯我们刚才说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说什么？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多么可怜啊！ 当我们百姓被仇敌践踏，如同什么？如同禾场上面的尘沙，好像泥土一样。仇敌爱怎么给我们踩就怎么给我们踩，我们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啊，乃是因为我们的心里离开了神啊。这边告诉我们说，约哈斯啊，他说什么？他只让约哈斯留下50个马兵呢。啊，弟兄姐妹，你看，50个马兵，10辆战车，1万个步兵，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事情哈、啊，在这时候啊，这个约哈斯啊，他的王就结束了。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记载在列王记上面。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刚才所看约哈斯，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看他的儿子约阿斯啊。那个约阿是阿门的阿，那个施是那个施比受有福，施比受有福的施啊。所以我们来看从13章第10节哦，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整个在13章14章啊，很好给我们警醒鼓励的一些故事，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约阿施，他说在撒玛利亚登基啊，在北国的国都，对不对？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而这个什么啊，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众人陷在罪里的什么一切罪。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说什么，他说他的父亲，对不对？约哈斯也是一样的经文，对不对？你看看哈，他是说什么？是什么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那这时候他儿子呢，他说是以色列的百姓陷在什么罪里的一切罪。也就是说他的儿子所做的，所拜的金牛犊比他爸爸所拜的金牛犊让以色列百姓陷入那个罪更多了。本来是陷入那罪，现在是陷入那一切的罪，有更多的罪陷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什么，好像是什么啊，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后面的做坏事比爸爸还要更坏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让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啊，有这样子的拜金牛犊，我们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也没有办法啊，从我们的身上学到好的榜样，好不好？所以他说什么仍然去行，还是一样4个字。所以你看这种事情已经在北国地方已经巡回好久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约哈斯其余的事，他说凡所行的和他与这个犹大王亚玛谢他说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啊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下。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句话哈跟他爸爸刚才那句话差别差在哪里？我们再回去看这个第8节，他的爸爸叫做约哈斯啊，他说约哈斯其余所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记载在以色列的列王记上，对不对？那他的儿子呢？他说凡他所行的和他什么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列王记上，中间差一个什么？就是说亚。这个约阿斯哈、啊，这个做儿子的哈、啊，他记载在列王记上，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跟谁？他跟这个啊南国的这个亚玛谢征战的得胜的事情。所以你看哈、啊，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在第14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到底他怎么样得胜。但是这个地方先写下来，他说约阿斯跟亚玛谢征战得胜的事情，他把它记录在上面。但是并不代表说约阿斯就知道说他征战得胜是从神来的，他还是不懂。所以常常我们哈、啊，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说，其实北国已经奄奄一息了哈、啊，在灵命上面、属灵上面已经不行了。但是在不行的时候，神还让他有机会去跟南国打仗的时候，让他好像有一个回光返照一样，好像要死之前好像还征战一个小小的战役胜过了。但是圣经上面只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个战胜的事迹把它写下来，但是约阿斯北国的王却不知道这是神帮他做的。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只是先把大家点出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北国哈都已经什么，都已经啊这个堕落到一个啊很困难的程度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神圣灵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以利沙这时候就要什么，在他最后的时候，他还要有机会来让这个啊北国的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君王知道哈，他到底应该这个啊回心转意，他应该要回来哈。所以我们看在第14节的地方，哈，14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啊，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伊丽莎即将要死了啊。伊丽莎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在历史上面，其实伊丽莎这时候大概80岁。那他呼召他跟着这个以利亚，他捡起他丢下来的一件外衣，得到加倍的恩膏的时候，他大概是20岁。所以以利沙他一生侍奉了60年，他现在要死了。但是神还是使用这位老仆人，因为他的百姓以色列一直都背逆着他。那神怎么使用他呢？神要让以利沙有一个机会，把神在的权柄、神的能力，要如何的告诉这个约阿斯这个约阿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这时候以色列的王约阿斯哇，就来到他的旁边看，他脸上哭泣，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就是什么？以利沙当时所说的当时这个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被提的时候，以利沙也是这么的呼喊。所以以这个约阿斯他还记得以利沙这样子的呼喊，可见这个约阿斯他多多少少，他虽然背逆了神，但是他多多少少还知道什么，还有一点点心意了，还知道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这好像，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就好像在对着自己说话了，好像那个针在刺着我们呢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常常你说翻圣经哪里都懂，哪里都知道也知道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但是这时候却告诉我们说，以利沙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以利亚说你把弓箭取来，那王就把弓箭取来了。他又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说，你拿手上的弓，然后就拿手上的弓，然后以利沙就按手在他的王的这个手上，然后说你朝东面的窗户射，他就射出去了然后以利沙就说射箭，他就射箭，然后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这个什么得胜的箭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朝东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意义在上面，也就是说什么耶和华的什么这个荣光也是从东面而来，神对不对？仇敌也是大部分都在东面反正很多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他告诉他说什么，朝东面射箭，他就朝东面射箭当时的叙利亚就在东边他是朝着东边射箭然后这个其实他是要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用担心亚兰人，只要你回心转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着我这样子做，那上那个以利沙最主要就是要把属灵的意义教导给约阿斯，让约阿斯知道说，其实你要依靠的是耶和华所以他跟他说射箭，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所以弟兄姐妹把它画起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你看你把窗户打开，箭射出去，结果呢就掉到下面去了嘛，有没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最重要哪里？就是说以利沙按手在他的手上，也就是说以利沙你知道他的手按在他的手上，也就是什么？让他看见神的什么权柄跟能力，上帝的权柄跟能力已经按在这个什么这个约阿斯的手上，而且他跟他讲说，你借这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就能够什么能够战胜亚兰人，他是说这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他得胜的箭。今天我们在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知道说，虽然我们不是还有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回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不是很好，但是神这时候告诉你说，你拿起你的箭，拿起你的弓，你什么向敌人来发箭，对不对？那不是你自己发箭，乃是什么？以利沙按手在你的身上，因为以利沙的手带着什么权柄跟能力，好不好？然后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要来支取什么？上帝所告诉我们的神得胜的箭在这时候，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阿斯其实什么，他不太了解，因为他属灵的光景还是非常的昏暗，所以他根本看不到这是一个这个他没有那个信心来支取什么耶和华得胜的箭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人所要的也只不过是神的恩典，就说我得胜的就好，但是我们忘记了来到神的面前支取神他自己 啊，我们所要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你拜金牛犊这也不对，对不对？所以神要告诉你说，其实你要回来，你要的是什么？神他自己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以利沙最主要就是哈、啊，就是让这个约阿斯知道神有能力跟权柄哈、啊。那今天我们却只要得胜就好，我们不要那个得胜的主。今天我们只要什么？只要恩典，而不要那个施恩典的主哈、啊。所以在这时候哈、啊，我们看到这个约阿斯他自己。啊，非常的愚昧啊！但是以利沙这时候跟他讲说，啊，这是战胜亚兰人的剑，因为你必在亚瑟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你把它画起来，直到灭尽他们。那约阿斯呢？约阿斯他以为他说，我箭射出去的话，哇，他心中想啊，我在猜了，他心中想一定说，哇，我这个箭射就是这么。就马上把那个亚兰王什么给打掉了，就不就得了吗？但是神以利沙透过以利沙跟他讲说什么？你要攻打亚兰人是直到灭尽他们，而不是只有打一个王而已，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才能看得懂他到底以利沙是要教导他什么样属灵功课。以利沙说：“你又去取几支箭来？”他心里想说：“我不是已经一支箭射出去了吗？那你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呢？我就杀死那个仇敌的王吗？”对，那以利沙跟他讲说：“我要教导你的是什么？”直到灭尽他们哈、啊，那怎么样直到灭尽他们呢？以利沙怎么样教他呢？这个约押斯还是不懂啊，所以他以利沙就告诉他说：“你去拿几支箭来。”他就拿了。那以利沙就说：“打地吧，就说把那个箭要一直打地。”其实，在原文的地方哈、啊，有些人是说射地啊，就是把箭拿来射地。然后刚才是什么？刚才是射窗户外面，对不对？啊，所以这边教导他一个功课就是地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可以慢慢来，等一下来慢慢看。但是我们看到约阿斯什么，他说他打第三次他就停住了，因为他想说干嘛打地呢？仇敌不是在外面吗？我刚才窗户射出去把他射死，哇，我就心很高兴了。但是这时候你叫我打地，我打三次想一想没有什么意义啦，仇敌这么为什么打地呢？为什么把箭射地呢？没有意义嘛，所以他就停下来了。这时候神人就向他发怒，他说你应当击打五六次啊，这时候啊，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解释说，为什么不是十次，为什么不是八次？我们知道七次是完全的数字，但是有一种很有可能就是他当时他的箭中的袋中的箭可能只有五六支啦啊，意思是告诉我说，你要击打什么？你袋中的箭，你袋中有几支，你就击打几次，对不对？就不停的击打。他说哈，你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所以你又看到他直到灭尽，有没有看到？所以前面他跟他讲说，你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约阿斯听不懂，所以他现在跟他说，那你就打地吧，打五六次，直到灭尽。所以这个直到灭尽，这个啊，以利沙这时候要跟他解释，哈，他说，因为你没有这么做，所以你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啦。啊，所谓打败亚兰人三次，就是说你没办法完完全全的灭尽他们哈、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约阿斯实在很笨，他没有办法哈、啊、来支取什么神的权柄跟能力，好不好？啊，神借着以利沙要跟他讲的要得胜，但是约阿斯只看见什么得胜什么，只要我把王打下来就没事了。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功课，所以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看。其实哈、啊，这个地方以利沙哈、啊，以利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这个啊先知啊。以利沙跟以利亚不一样，这如果是以利亚的话，以利亚可能就什么，天上啊你就像大火给烧了，对不对？但是以利沙呢？以利沙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隐藏的侍奉，你从来不很少看见以利沙在外面，你常常看到以利沙的侍奉是在家里面，对不对？很多在家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再重复他的侍奉，他是一个隐藏的侍奉。他一生最大的就是什么？造就什么？造就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先知学校的这个校长。啊，他是一个先知学校的校长，他后半生常常他不会想要有出名，甚至于到他死的时候啊，他这时候我们来看看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哈、啊，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啊，这个对这个啊亚兰，对这个约阿斯王说起来，其实他基本上他非常的什么兴奋，他想说我这一箭射出去不就不得了了吗？当他兴奋之余的时候，哈、啊。是想说，其实约阿斯啊，这个以利沙要教导他的，就是说，你第一箭射出去，你只不过是打 网打掉而已。但是你第二箭射出去的时候哈，你是要什么？打那个地。那那个地代表着什么呢？这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其实如果第一箭射出去的话，你把亚兰王打掉的话，你以为亚兰王不会再兴起另外一个亚兰王吗？一定会再兴起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约阿斯他自己在属灵是上面不够敏锐，就好像在我们家里的问题，对不对？你没有把那个最根本的事情解决掉，你只把王打掉的话，他兴起另外一个王。也就是说，当我们处理一个问题完了以后，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阿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什么，另外一个王又出来，那另外一个王出来以后，你又打另外一个王，然后永远什么没完没了了。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以利沙要跟他讲的时候，除了人之外还有什么打地。这个地是代表什么？地就代表我们今天你今天所在的地方，你今天上帝给你划地为界，你要去征战得胜的。以那个约书亚的时候告诉十二个支派说，神已经什么，已经赐给你那块地，但是你要去征战得胜。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也是给我们一个应许，说那一块迦南美地，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得到那一块迦南美地。所以这边其实最主要的告诉我们其实在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常常没有连于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关心我们所处的这一块地。今天你的地就是你的家庭里面今天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对教会也是一样。 OK， 不要只有看见什么这困难，而是要看见你所处的这个什么这一块地，神要怎么样来使用你，神要我们去征服，而且神要我们连结，神要我们连接你的家里，你的那一块地跟我的这块地，神也要我们去征服他赐给我们的那块地，神要我们在那一块地里面什么去栽种，什么去收成。如果我们不要地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得着当地的什么百姓。所以神看重的是以色列的那一块地神看重的是今天让我们，其实我也是常常思想一件事情，尤其是做神的仆人你说什么，如说做神的仆人到处去讲道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牧养一个教会？其实牧养一个教会就好像什么，神的心意，基督的心意是在教会里面。神的心意，因为教会就好像一块地，在那块地里面你有很多要什么，要栽种的，你有很多收成的。但是如果比方说我并没有讲说到处去讲道不好，到处去传福音不好，而是说到了一个地方传福音，你就要在那个地方要建立一个教会。否则的话你看我这边讲讲那边讲讲，对不对？我讲完了然后我前脚走，那呢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不把它建立起来一块地的话，这个牧师讲完了前脚走，哇好兴旺好丰盛，哇等等了，我跟你讲，仇敌飞鸟后面跟着来吃掉了。你可能到了一个地方，你说哦，上去年来这边讲一讲，今年来看一点事情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把这样子成为一块地，没有成立一个教会，没有在那个地方牧养，就没有办法收成。当时人所听到的神的话语，一时的扎心，但是却没有什么，却没有果效。所以常常让我们觉得说，神的话语其实仇敌跟着后面收，你在前面撒，他在后面跟着收了。牧师前面讲那个仇敌还没到 parking lot， 还没到停车场，他就把它吃掉了。甚至于有些人就干脆什么，如果硬土石头心，坐在那边也都没有了，对不对？都没有神的话语进去。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负责射箭。我们一手负责射箭，那上帝的一手负责什么？按在我们的手上，阿们。所以如果我们在一直射箭但是神的手不按在我们手上的话，那个箭射出去也不掉到楼下去了。但是如果神的手按在以利沙的手，按在约阿斯的手上的话，这样子的箭射出去就可以对付敌人，而且不是只有对付敌人，而且要征服那一块地图。因为什么？神所看重的不是只有征服一个王，神所看重的是整个王，他下面的这些坏人通通要给他灭掉，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这个时候 啊，让我们看到，其实哈，第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哈，要射穿敌人啊，第二支箭的射出去的时候是要什么？征服那块地，好不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打败敌人哈，不是只有一支箭就够了。常常我们以为哦，征战得胜了，够了。Never enough。我告诉你，仇敌没有那么乖了。仇敌没有那么笨了、啊、你今天打胜仗，他还有他的残余，所以他告诉我你一直要打地啊。所以我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打地，要打了再打，打了再打，也就是说我们得着那块土地，我们要得了再得，继续得那块土地，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啊，这些属灵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神赐给我们，你那个剑是谁给我们的？你看啊，那个剑是谁赐给我们的？剑是神赐给我们的什么恩赐，对不对？神赐给我们的恩赐，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哈，他所以我们就要尽全力的去什么使用我们的恩赐，对不对？你有多少恩赐，你就要使用，一直使用。但是同时哈，我们也要知道哈，同时我们也要顺服神哈，也就是说那个主权哈，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按手在我们的手上哈。所以这时候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要以为哈，这个很久已经得胜了，然后就忘记了。啊，其实啊，真正要击打仇敌哈、啊，是一辈子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辈子的事情，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任何的服事啊，我们都要给这个什么，给当地哈、啊，或者是给这个家庭哈、啊，带来什么属灵的复兴，否则的话哈、啊，仇敌。牧师去你们家探访，讲完了以后啊，仇敌一来还是一样，夫妻还是继续吵啊，家庭还是继续不和，这个教会还是继续不和。我们想说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属灵征战，所以要抓紧。这边告诉我们说，继续打啊。所以讲完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以利沙死了啊，以利沙这时候死了，人将他埋葬了。然后到了什么？到了新年的时候，有一群摩押人来犯境啊，在攻打他们呢。我说这个北国实在是这个多灾多难哈、啊，谢谢你多灾多难哈、啊，一下子亚兰人，一下子摩押人，还有呢，一下子什么亚门人呐、啊、哈，很多很多来犯境。这时候哈、啊，正好有人在埋葬死人，他忽然看见一群人，他就把死人，他看到人家来。追他了，他就把死人丢在以利沙的坟墓，大家要跑嘛，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摩押人来攻打他们的哈，所以他就赶快，他们又是在埋葬人而已啊，其实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啊，也没有什么财产让他偷的哈，所以他就什么，那些尸体他把他一丢下去的时候，碰到以利沙的尸体，然后死人就复活了站起来。弟兄姐妹，整本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哪一个人行的神迹最多？就是以利沙，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甚至于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骨头都烂了，只剩下他自己的一些肉都烂了，只剩下骨头，别人碰到他骨头都能够死里复活。弟兄姐妹，可见以利沙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让能够死人复活的。就好像我们一起翻开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他说，他虽然死了，却因着这信仍旧说话。我们看到以利沙虽然死了，但是他仍旧说话。阿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也继续的仍旧说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虽然我们可能就像这个什么被人要拖去埋的那个死人一样，但是我们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我们就复活起来了。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约阿斯真的是必须要悔改了。约阿斯这个王哈，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全部什么要悔改，因为神在最后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看到是一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啊，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再一次的警醒呢？我们看第22节，他说约阿斯的年间啊，他说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在第二十三节，他说耶和华，他说对不起，他说约阿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的人，对不对？好像又回去我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了，哈，好像又回去了哈。其实这一节有神学家说这一段应该是放在十三章前面的，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屡次受到这个亚兰王的这个欺压呢？啊，然后我们看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然施恩给以色列人，怜悯他们，眷顾他们，不肯面禁他们，也不赶逐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在十三节的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今天啊，上帝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所立的约。我们今天也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中间有一个约，但是这个约我们如果毁的话，神就什么？神就要把我们赶离开。但是神的怜悯还在。记不记得人第一次被赶离开上帝的面子谁？就是亚当，因为亚当毁了跟上帝的约，他叫他说不要吃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却吃了，所以什么？所以这个啊，亚当就被赶离开这个伊甸园。同样的道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有很多时候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什么犯下那个跟上帝所立的约，否则的话，今天哈，我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其实不留情的，在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把我们赶出去的。在赶出去的时候，但是他还是什么，要眷顾我们，他告诉我们，他不肯灭尽我们，乃是什么？乃是他不赶逐我们离开自己的面。所以神永远永远对我们今天还是什么，有一份的怜悯在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那个，那这个啊，这个约阿斯哈，他就开始去击打这个什么亚兰王。那圣经上面就再一次印证啊，他前面以利沙所说的。我们看这个第啊最后一节，十三章最后一节，他说现在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他说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以色列的诚意了。你看他说三次，刚才以利沙有没有跟他讲说你只能赢三次？这时候真正的他只赢三次，他说收回以色列的诚意，其实只有收回什么河东地方，他没有收回所有的以色列。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前面这个啊、列王记下第十章的地方，还有说啊、这个我们十四章可以看到哈。所以那谁能够收回所有以色列的地呢？耶罗波安，也就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讲在第十四章的地方哈，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哈。第十四章这时候他就不讲以色列的啊北国了，他现在开始讲什么南国哈。照理说哈，你知道那个啊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什么不一样？列王记的主轴哈是在讲以色列国，那历代志主要是在讲什么？犹大国啊。所以下次我们讲到列王啊、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犹大国的历史。那现在穿插一个亚玛谢，犹大国的亚玛谢进去，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神借着亚玛谢的失败让约阿斯得胜，最主要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让约阿斯什么回心转意，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看约阿斯啊，对不起，亚玛谢。他说亚玛谢哈，他说这时候他登基了，然后他说哈，在这个啊、这个耶路撒冷，在第三节这个地方，南国是在耶路撒冷王朝嘛哈。他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把它画起来，但不如他主大卫。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但不如？就是说他虽然想做好，但是不如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王朝当时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什么一个指标了。如果你不如大卫，就是什么偏离了神，很重要的一个字。你如果不如，今天如果我的生命当中不如像当时像他这样不如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我已经偏离了神。好，所以他虽然想做好，行他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做正事哦，他但是还是不如哈。他说什么？他是乃是效法。所以你把那个乃是效法画起来，也就是其实告诉我们，刚才我们所拜金牛犊没什么两样的，就是说某某人虽然想做上帝眼中所看为正的事，但是他什么却但不如，就是说不如大卫，也就是说其实没有真正什么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说把上帝摆在第二位了，但他说仍然效法这个教会牧师所做的， 你听懂我意思吗？所以仍然效法人的作为，好不好？好，所以并不是效法上帝，而是效法人的作为。我并不是讲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跟着牧师，被牧师带领领导，这不对，我没有讲这个不对，而是说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是说你要效法上帝，包括牧师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的是上帝啊。他说，但是他跟我们讲说亚玛谢他仍然效法他的父亲约阿斯所行的一切事。我们知道约阿斯所行当时就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再回去看，他最主要就是什么，秋坛还没有废去。所谓秋坛还没有废去，就是告诉我们说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给什么，烧香给那些哈假神哈。虽然这个跟这个这个金牛犊不一样哈，跟金牛，因为北国是拜金牛犊，南国是什么，还留着秋坛哈。这时候你要知道南国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所以亚哈谢在这个时候哈，让我们看见说亚哈谢哈，他虽然这个想要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少了一份彻底的心，也就是说虎头蛇尾了。今天我们多少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也是虎头蛇尾哈。因为父亲没有留下好榜样给他，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儿子也在效法我们，对不对啊？虽然他是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虽然你也口口声声跟他讲说上帝才是你跟从的，但是多多少少他也会效法父亲的模样啊。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时候没有完完全全的跟随神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一个人没有完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说他到底怎么样。他说他这个地方，他看看他说什么，他说他国一坚定，他就把他杀父王的臣仆给杀了，却没有致死杀主人之儿子，是照着摩西律法上面所说耶和华吩咐的说，因为不可因为儿子杀父，也不可因为父来杀儿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因为他效法他父亲嘛，对不对？他父亲约阿斯是怎么死的呢？是被臣仆给杀死的啊！虽然被臣仆给杀死，但是那些臣仆却没有篡位啊，所以把王位直接留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国一坚定了以后，他就说：“哎，当时是哪几个臣仆呢？把我的爸爸给杀死吧。”他现在就把那个臣仆给杀死了。但是他说：“我把臣仆杀死哈，那我根据摩西的律法，那些臣仆的儿子我不杀他们，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不错。”这已经告诉我们，其实这就是今天你我们的写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哈谢他其实是什么，他一边要神啊，另外一边哈，他要什么，要自己。这不是就你我一样吗？我们左手说哦好好好，我来举手赞美神了，右手说哦我也要自己做主。他一边要上帝一边要神，对不对？所以不，一边要上帝一边要自己。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一边要什么，一边要圣坛呐、啊，另外一边秋坛他也要留着，所以要什么双脚踩这个两个船哈、啊，而且让我们看到说哈、啊，他一手把那个臣仆给杀了，那另外一手又说我根据摩西的律法哈、啊，他的儿子我不能杀哈、啊，所以你看哈、啊，一下子右手犯罪，一下子左手说什么哦，我要根据摩西的律法，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哈、啊，一面要神的殿，一面要秋坛，另外一面他要报仇杀害臣。那些臣仆，另外一方面他说我是遵守律法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亚玛谢在这边一个很大的破口。我们一起翻开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啊第二章第十节啊，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来看看说圣经上面怎么跟我们说的。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他告诉我们说，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口口声声说我们遵守摩西律法，他的儿子我们不杀，但是我们却犯了一条是什么，我们把人家的臣仆给杀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以为是哦啊，反正这就是，其实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个地方就是看到我们自己一样啊，一手要上帝，一手要圣坛，一手要秋坛，然后一手杀人，一手说我是遵行摩西律法的，啊，这种叫做亚哈谢。 所以亚哈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哈，这时候但是神哈非常的怜悯他，神告诉我们说什么，在第十七节他说亚哈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亚马谢，对不起哈，亚马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然后一万又攻取了这个什么希拉，然后把他改名叫做约帖直到今日。那神怎么样啊去让亚马谢这样子的一手两手战略，神还让他赢呢，还让他攻打以东，他还能够战胜呢啊，攻打以东还能够战胜呢？我们知道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列王记，对不对？那他是什么南国犹大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记载在哪里，我们一起翻开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啊，再看翻开到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啊，这非常有趣的一些东西，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志下二十五章。我们来看这个在第六节的地方啊，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其实前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亚马谢准备去攻打这个以东人哈，然后他点数的人哈，从二十岁以外能拿枪的其实只有三十万了哈，所以从第六节开始，他用银子一百他连德，然后去北国，他是南国的嘛，对不对？亚马谢是南国，他就到北国以色列去招募了十万大勇士。十万大军，啊，因为什么？他怕他只有三十万不够了，所以他去北国跟人家要佣兵就对了，啊，用一百他连德去买。他说，但是有一个神人来见他，亚马谢对他说，这个这个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了，啊，就是告诉他说，你是南国，你不要去北国找兵了，啊。他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也就是说北国已经很糟糕了啦，你不要去把那个糟糕的人带进来了，听懂我意思吗？你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找那个北国，那个北国已经也根本就是拜金牛犊的啦，你不要去找他，因为耶和华已经不与他同在，你还把他找来干嘛呢？好不好？意思是这样子。然后他跟他讲说，他说如果你一定要去找的话，那你就奋勇征战吧。他说但神必死与你败在敌人的面前，啊，他说什么？因为下一句话非常重要，把它画起来啊，我很喜欢这句。他说什么？神能够助人得胜，也能够使人倾覆倾败。我再读一遍，上帝能够使人得胜，上帝也能够帮助人什么失败。哇，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什么，神告诉北国已经不行了，你还去找那个不敬畏神的人来你的教会一起来侍奉神，这时候让我们看见说，亚马谢就问神人说，我给以色列那一百块，那一百他连德怎么办呢？神人就回答说，不用担心啦，你那个一百他连德耶和华会把更多的赏赐给你啦。哇，听了以后他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好，于是亚马谢他就将那些以法莲来的军队分别出来，记得哦，记得，要分别出来，你把他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了。从此这些人被赶回去的人叫做恼怒了，对不对？你本来不是叫我们一起跟你去打仗吗？现在不要了。 OK， 这时候亚马谢这么做了，他听了神人，他就壮胆起来，他率领他的民到岩谷的地方杀了希尔人一万，有没有？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列王记下十四章的那个地方哈。然后现在问题就来了哈，他杀了一万不就是很好吗？但是他没有警醒。我们来看看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亚马谢人打发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这些人哈就回来了，然后对不起，我们直接跳到十四节好了哈。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十四节，他说亚马谢杀了以东人回来以后，就把希尔的神像给带回来，立在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的面前叩拜烧香。哇，我的天哪，真是完蛋了。你知道当时的文化哈，在以东人的文化，他把以东人打败，以东人的文化就是说每一个城都有一个神来保护他，那个城叫做城门神就对了啦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城如果失败的话，就表示那个神是什么没有用。哎，那这个亚哈谢哈，把人家亚马谢哈这个神人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做，然后他真的去打，然后他壮胆，然后神让他得胜了。他回来的时候居然把那个失败的神给迎回来，当自己的神来朝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马谢哈，说实在哈，是很糟糕的。等到我们讲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一遍哈。但是这时候神实在是太可爱了，神告诉我们说哈，马上有一位先知出来，先知跟王说话，他说哈， 你不能这样子做。结果这个亚玛谢这个王哈，那你看在这个第十六节，他说谁立你做王谋士呢？你住口吧！他叫那个什么那个先知住口。然后更何况他，你更何况打我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他说神定义要灭你，把它画起来。如果我们到这样子的程度，神定义要灭我们哈。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事情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历代志，因为同样的重复，我们等一下就不用回去看这个列王记了。他说接下来哈，犹大王亚玛谢就与他们的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借耶户的孙子，也就是去找约阿斯。你看哈，他现在打了这个打了以东以后哈，亚玛谢是南国的犹大的王，打胜以东了以后，把人家的失败的王神拿回来拜以后，他就去找亚哈斯。他找亚哈斯干嘛？他说：“哎，哪一天我们在路上见面。”他要跟他挑战就对了。所以他没有发现说，其实是神让他什么帮助他得胜了。这时候他不知道反省，他还要去挑衅，还要去约人家单挑。他约谁单挑呢？他约约阿斯啊。约阿斯是北国的王啊。约阿斯，那约阿斯他为什么这么大胆去约约阿斯呢？我们可以知道南国亚哈谢他一定看到约阿斯根本奄奄一息嘛，所以他很有本钱，他要去什么？他要去把他约阿斯给叫出来。他说 你我两个人相见在战场上了。然后哈，这个对不起，我现在读的历代志下二十五章这一段跟等一下列王记是一模一样的哈，字都是一模一样。他说以色列这时候约阿斯就出来哈，约阿斯出来以后哈，约阿斯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两个人哈要来见面，对不对啊？你可以也可以翻到列王记回来这个地方哈，啊，就说在列王记下十四章第八节的地方，约阿斯就跟他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他说你说将你的儿子给我娶妻吧，后来利巴呢有一个野兽出来，就把什么就把犁己给践踏了。你看哈，所以约阿斯的意思就是说，他回答这个亚玛谢的话，他说亚玛谢你只不过是一个吉犁啦，吉犁就是什么在地上的那些什么吉犁，对不对哈，荆棘啊哈。那他说约阿斯说我是什么神的香柏木了，因为神看重的是南国还没有完完全全什么脱离他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是香柏木。他跟他讲说你有种你的话，你就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他说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就把什么就把犁己给吞吃的，意思是要告诉亚玛谢说你有一天你会死的啦，有一天你会死的啦。然后接下来他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心里就什么趾高气昂嘛。啊，我们翻回来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在第十章啊第十节的地方，十四章第十节，他说你就心高气昂，你以为你就从此荣耀了吗？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居就罢了吗？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犹大哈，我现在哈这个你为什么和跟我一同败亡？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哈，他是在告诉他说你不要心高气昂，你不要太骄傲了哈，你要反省哈。接下来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亚玛谢不肯听约阿斯所说的话。这时候约阿斯我们跳过去哈，我们读快一点。他说约阿斯哈就在博士麦请住亚哈谢的这个孙子，也就是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所以亚玛谢这时候就被抓住了，南国的王被北国的王抓住了。弟兄姐妹，北国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约阿斯自己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他这时候还能够抓住南国的亚玛谢。我们可以看到说软弱的北国已经不可能再赢南国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再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历代志下第二十五章，我们刚才还没有读完的第二十节，他说亚玛谢不肯听从约阿斯的话。下面那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在历代志下二十五章第二十七节，他说这是出乎神。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是出乎神呢？因为好将北国这些悖逆的百姓交在敌人的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就被什么被人家攻击，我们以为是 南国很糟糕了，更不可能啊，这个啊，这个不，北国很糟糕，不可能打架我们南国的。但是这时候神却把它反过来，为什么反过来？因为这是出于神，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什么？因为我们寻求了以东的神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啊，很糟糕的事情，就我们再回来看到历代之下十四章的地方，他说哈，他们什么？他们这个地方拆毁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墙，好可怜啊！第一个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个将耶路撒冷跟王宫里面的金银都怎么带走了？第三个呢，并且把人什么把人带去做人质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怜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啊，神哈、啊、让这个啊这个软弱的以色列能够战胜。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北国有实力，乃是上帝要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向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也就是约阿斯啊来说话啊。所以他说犹大能够胜利以东，其实是因为他顺服神。但是当他一顺服神的时候啊，他就骄傲，他就什么，这时候神就离开他，然后把他交给北国的手中，目的就是让约阿斯看见说，其实神还是什么，神还是有权柄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接下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第十九节，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所以亚玛谢后来还是被什么？亚玛谢后来还是被他的叛党所杀了，哈、啊，他的臣仆所杀了。然后犹大众民就拥戴这个啊，这个亚撒利亚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乌西亚了，好不好？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玛谢，你看这里，亚玛谢跟他的父亲约阿斯两个人都是被臣仆所杀的。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臣仆杀了他，但是臣仆却没有篡位，这个跟一般的这么叛变不一样。因为一般的叛变就臣仆把你杀了，臣仆就起来做王了。但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臣仆杀了王，臣仆不叛变呢？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最主要就是犹大的百姓并没有放弃什么大卫的家，犹大的百姓并没有弃绝耶和华神，乃是因为这个什么约阿斯跟亚玛谢这两个人啊，乃是因为在南国的时候他们不是好王，他们离弃了神，所以也就是说王离弃了神，但是百姓还是爱神的，好不好？那百姓不跟随王啊，这时候让我们看见百姓不跟随王，但是百姓却是什么？跟随神啊，所以他不会篡位啊，只是让我们看到说百姓是拒绝这个王，因为这个王离弃了神啊，百姓拒绝了王，所以把王给杀了啊。但是也很清楚的看到哈、啊，这个王在这个时候啊死了以后，百姓还是继续的跟随王。所以这个乌西亚亡了以后，继续犹大啊就记载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上面哈、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看那北国呢，北国以色列约阿斯死了以后就啊，约阿斯还没死，但他传给他的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是另外一个耶罗波安，他就我们看在第几节，第二十四节这个地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这个啊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为罪里的一切罪。你们这个耶罗波安跟那个耶罗波安是两个不同的耶罗波安哈。啊，他说什么？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刚才我们不是讲吗？约阿斯以利沙叫他打地，对不对？一直打地，他只打三次，所以他只能得三次的胜，对不对？那剩下的谁来得胜呢？剩下的就是由耶罗波安来得胜。但是耶罗波安也不是好东西啊，弟兄姐妹，耶罗波安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那神你到底在哪里？神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乃是神要再给以色列的百姓这些悖逆的人再一次机会，因为再讲一遍，以色列的土地不能失去，所以神还是使用耶罗波安把那块地给收回来。虽然约阿斯没有信心，但是耶和华的剑，听清楚哦，耶和华的剑仍然要让他的百姓得胜，这是神的怜悯。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他说什么啊、在第这个啊、第二十五节的地方，他说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啊，也就是说约拿所说的。你看神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句话是借着约拿所说的。约拿是谁呢？约拿是一个逃避上帝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丢脸，借着一个什么逃避神的先知约拿来告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么糟糕的耶罗波安，上帝还使用两个他所不看重的人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可以看见说神的恩典实在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这些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他怎么样，约拿怎么样说呢？我们一起来看26节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他说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很艰苦？而且艰苦到一个程度，什么？无论困住的或自由的都没有了。什么叫做困住的？你也找不到那种被绑的了啦，那也没有找到那个不被绑的，意思就是说全部都没有了，非常非常困难。他说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没有人帮助我们的啊，但是很重要几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除去，乃是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来拯救他们。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常常以为说神所说过的话我们要谨记在心，但是我今天要反过来跟大家分享，圣经就是在这个地方要让我们看见，神没有说过的话我们也要谨记在心。神没有说过什么？弟兄姐妹，神没有说过说他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除掉。所以今天不管你的生命多么的困难，不管教会多么的辛苦，不管你的婚姻多么的危险，不管你的家庭怎么样，今天要记住一句话，神并没有说他要把你的民从天下除去。阿们。所以神，我再讲一遍，耶和华神并没有说，你把它画起来。我们常常是自己说，神你不要我了，神你不要我这个家庭，神你不要我这个婚姻，神你不要这个教会了，神你在哪里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抓住一个说，神并没有说，弟兄姐妹把它画起来，神没有说他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掉，上帝今天也从来不会对你说他要把你的名从生命册上面涂掉。今天我们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北国以色列百姓多少的悖逆，但是神今天生生的呼唤着你，他不会把你的名从上面给从他的以的那个天下的当中把你除掉。最主要神乃是借着，下面更重要就是神乃是借着这个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神会借着一个坏人来拯救你，神会借着一个耶罗波安来拯救你，就好像神会借着亚兰人来拯救你，因为他把你丢在仇敌的手中，最主要就是让你生命的长进，要让你被仇敌骂，被仇敌打，被耶罗波安拜偶像，这样看你会不会说，哦，神啊，这真的是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再继续跟他耶罗波安下去，我不能继续让亚兰人来打我，我不能继续这样子。乃是因为什么？我来求告你。再回去13章前面，他说当他们恳求耶和华的时候，就耶和华就应允他们。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就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今天上帝也要赐给我们一位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困难，千万千万要记得，在你周旁边的亚兰人，在你旁边的耶罗伯安是上帝帮你摆的，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他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给涂抹掉。这是神跟今天跟我们一个最大最大一个鼓舞的信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再的提醒孩子，你并没有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记住你所说过的话，但是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我们也要记得你没有说过的话，也就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以色列的民要从天下涂抹，但是仇敌常常在我们的耳边跟我们说，上帝不要你了。但是今天神你说你没有这么说，神今天告诉我们说，孩子不要再受欺骗了，神并没有说要除掉我们，神也没有说他不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谢谢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已经要埋葬的人，我们碰到像以利沙一样的骨头，我们就从死里复活了。愿你今天不管在我们的周围放下耶罗波安也好，亚门人也好，摩押人也好，亚兰人也好，这些都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愿我们再一次的悔改认罪， 警醒地来到神的面前，拿掉我们中间所有的骄傲，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才是正确的。谢谢耶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哇、wow.